在暴风雪以后啊，神赐给我们每一个都有平安，再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在啊，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的时间啊，我们就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就讲到耶稣登山宝训啊。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啊，当时啊，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没有啊？重点就是啊，我们要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就会跟大家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是从第八章到第九章啊这一段的经文啊。我就希望在啊往后一段时间继续能够把马太福音的重点跟大家一起来研读，然后让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啊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也更爱我们的主，在往后的日子成为主所喜悦的门徒。当我们继续要看神的话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哪一位感动使徒马太写成马太福音的灵，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圣灵，在这个时间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把你的真理向我们解开，能够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然后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得到教导鼓励，来走前面人生的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印度圣雄甘地年轻的时间曾经在南非学这个法律，他当时已经很喜欢基督教的信仰，而且用时间去研究圣经和耶稣的教导，然后他就希望能够成为基督徒。有一次他就去他家附近的一个教堂，然后他就在那边，因为耶稣的教导，他想到可以让印度在自由斗争当中可以解决整个国家的问题的方法，他就希望参与这个南非的教会，能够在当中来敬拜主。但是当时的南非是执行这个种族隔离政策，所以白人跟黑人是不能一块儿在一起，而且很多的这个白人，他们对啊穷的人，对好多不是他们的这个民族的人有很多的抗拒。甘地就在哪一天进到教会的门口，有一个英国人就在教会的门口阻挡他的路，就问他：红穷鬼，你要去什么地方？然后甘地就很和气地跟他说：啊，你认为我去那儿啊？我是去教会，希望能够在哪边敬拜神。然后这个教会的长老就跑出来，然后就用个不客气的口语跟甘地说：你个穷鬼，我们不欢迎你进到我们的教会，你要快走，要不然我就把助手把你扔在这个台阶上。这个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事件，甘地从此就不想再成为基督徒了。南非当然还有很多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也为主的道，为公义奋斗一生。1993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其中一个成员叫汪德拉，就是其中一个人。但是在甘地在南非的时间，好多人对不是白人有种族的一个歧视，而且他们对好多穷人都抵抗。当然我们知道教会都是有罪的人聚在当中，得到神的恩典才可以在教会里面去敬拜神。但是我们在我们长大的文化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拦阻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我年轻的时间在香港长大，当时香港很多都是华人，只有少数的是一个南亚裔的一些人，好像是印度人啊，还有扎基斯坦的人。我们常常就见到这些人就叫他们阿叉，其实一个蛮侮辱的一个言语。然后在去年啊，当这个伊波拉病毒 在全世界蔓延的时间，大家都不晓得知不知道，在中国其实有很多黑人到中国的地方来做生意的。中国人就在网上传说，哎呀，这些黑人会把这个病毒带到中国，所以对他们有很多的歧视。我们在文化的当中很容易会有文化生活的一些盲点，解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完全不会觉得，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解释很多都成为我们跟其他民族的人一个分离的主要的原因，也是让我们很容易对其他人有歧视，有不好的看法。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啊，北方人怎么去看南方人，在东部的人怎么去看西部的人。我们常常看到在西北地方的人，在中国好多人都说，哎呀，他们都是穷鬼，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看他们，觉得他们都没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进步，然后觉得他们都是低等的人呢？在美国，会不会我们看到一些黑人在路上，我们还觉得他们是，哎呀，最好不要在他们当中了。所以当我们选地去住的时间，在这个 Boston 的地方，我们就说，哎呀，最好不要去 Westbury， 不要去这个 Tosta 那边，那边都是黑人区，很危险的。我们会不会无意中也在心里对他们有不同的歧视？其实在这样子的文化背景底下，我们很容易就掉在这样子的一些的危机当中。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当时很多犹太人信耶稣了，他们都在这个犹太文化当中长大，他们就建立教会。当时他们还是受犹太人的文化影响，所以他们想东西看人还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去看，他们就也不晓得整个耶稣所建立的新约教会到底可以怎么去来建立整个天国在地上，怎么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成为天国的子民。他们在心里就常常问这个问题，在我们这样子的背景，我们应该怎么去生活，到底教会可以接纳谁进到教会当中成为神国的一份子。就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他们就受他们的犹太文化影响，觉得只有犹太人才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然后会想到就是有些残疾的，有身体有问题的，还是有罪的人，他们都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他们完全的很容易受这个犹太人犹太教的背景影响他们，然后看教会怎么去来生活，也完全受这些背景影响。使徒马太就在哪个时候，在公元大概70到80年代，就写成这一卷的福音书。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这本书不是记录耶稣生平的一个记载，马太是希望透过耶稣的言行把教会怎么去生活列出来。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在马太写的这两章的圣经里面，他到底告诉我们谁可以进天国。我们首先再看一看这个在犹太背景当中到底怎么看一些人来到圣殿的当中。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的第五章到第一到第四节，圣经这样说，耶和华上帝小谕这个摩西，跟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万这个漏症的，还有因死尸不能洁净的，都要去离开到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误会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所以当时就是有病有一些特别的问题的人，他们不能住在以色列的这个大的营当中，要跑到营外。我们知道神定这样子的规矩给这个当时代的以色列人有他的目的，一方面神要让他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分别为圣的， 所以有问题的他不能随便的接近神。另外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有病的人他也很容易把这个病传染出去，所以也是可能为卫生的缘故神让他们这样做。但是这样子的概念就渗入在犹太人的民族的当中，他们就觉得这些有病的人有残疾的人都是低等的，他们就不能进到耶和华上帝的这个殿当中。在利未记，当耶和华上帝跟亚伦做大祭司的提到谁可以进到圣殿当中侍奉神的时间，圣经有这样子的教导，他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还有这个解腿解手的啊、驼背的啊、矮坐的、眼睛有无病的、生癣的、生这个疖子的，都是损坏身子的，这些都不能进前来。所以自古以来，犹太人就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有残疾的人他们不能进圣殿。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好多有残疾的人都在圣殿的门口，他们没机会进到圣殿当中跟以色列民去敬拜神。还有其他民族的人，自古以来犹太人都把他们分开，称他为外邦人，然后就说这些人不能做神的选民，所以他不能进到圣殿的当中。他们受隔离以后，他们可以进去了归信这个犹太教，但是最中心的地方他们也不能去，所以外邦人还没受隔离的就不能亲近上帝，受隔离的还是有先进，不能完全的进到圣殿的中心。所以在这样子的文化背景影响底下，好多犹太人都觉得哪些有残疾的、有病的，他们是向上帝不接纳的。所以当时的教会在公元70到80年，弟兄姊妹就问这个问题，这样子的人是不是都可以进天国？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一般犹太人的概念，连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使徒彼得，使徒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已经跟耶稣3年多，是耶稣把信仰成传让他们可以传出去的人，他们也在哪边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圣灵要三次告诉彼得，神所洁净的你都可以吃，神会已经把这个隔阂的东西已经打断了，让他知道神是接纳外邦人的。所以在第一代的教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信仰真理的改变，让人能够了解，就是不是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得救，外邦人也可以得救。使徒马太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把这一段经文写下来。当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8章到9章的时间，大家手上你会看见，当时是耶稣面对好多的人，然后在当中来把一些人医治。在大这一段的经文，也是耶稣把一些神的话、真理来传讲出来。我们平常很喜欢看圣经的时间是喜欢看故事，所以我们会看呢，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来看。就好像我们进到一个心灵里面，我们就看到一棵树一棵树，但是我们就没有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每一件的事情到底在整个段落当中是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就尝试跟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8章到9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你不是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看这一段经文的时间，你只是看每一段每一段的经文，你就不晓得为什么作者他会记载这个事情，记载哪个事情，记载这句话，记载哪一句话，你不太懂他在整体的整个马太福音当中到底他是讲什么，是不是作者 觉得写到一个地步没东西写了，就随便把他手头上的资料这样子就骗下去呢？还是作者他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耶稣啊要把他的神迹全都列出来，这样子就更能够把耶稣的荣耀彰显，他就随意的把这些神迹记下来。我们比较熟圣经成立的背景的弟兄姊妹会知道，马太福音应该是在马可福音写成以后写成的一卷的福音书，所以当时代马可福音已经在教会当中传阅了。我们发现马可福音记载马太福音同样的神迹，它记载的内容比马太福音记载的长很多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比如说耶稣在格拉新圣地把这个鬼赶出去，马可福音记载非常详细，马太就是选几句讲完就停了，然后也讲到整个让这个有病的人得到医治，马可记载很长，马太好像是细选几句话把它就讲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马太看来不是看重每一段经文的故事的内容，他看来是首席，就是把每一段的经文的重点拉出来，然后就配在八章九章当中，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在笔记里面会看到，里面记载有18个耶稣接触的人物，从8章1-4节到10章34节。然后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人物当中，有一些是耶稣会帮助他医治他们的问题。我就把这个深一点的列出来给大家看。比如说8章1-4节就记载耶稣跟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接触，然后8章5-13节就记载耶稣跟一个扎百隆的百夫长接触，然后14-15节就彼得的岳母，然后16节是这个作者一个简单的小节，他说许多被鬼附的还有一些被有病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把这些鬼赶，然后把这些病医治，然后他就下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等一会我们再看这个结论。然后呢，耶稣就在8章28-32跟这个扎大利两个被鬼附的人接触，然后9章1-8节跟这个坛子接触，9章18-22患12年的血漏妇人接触，然后赶会堂已经死的一个女儿，然后两个傻子鬼附的一个哑巴。你有没有发现作者他是故意把一些事件列出来，然后耶稣帮的这些人没有重复的，他们就是有不同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医治。然后我们留意耶稣在整段经文跟这些人谈什么，在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耶稣跟他说我肯，你洁净吧。耶稣长出一种愿意去怜悯一个有病的人，他愿意去帮助医治他。然后在这个8章扎百隆的百夫长，耶稣就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我从来没看过，然后后来就跟这个百夫长说叫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然后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个百夫长是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然后耶稣就在那段经文当中，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提到万民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但是有一些以色列民他们却不能进到神的国。然后在这个两个被鬼附的人的当中，耶稣说去吧，就把这些鬼赶出去。这个坛子呢，耶稣跟他说你的罪谢了，然后就跟他说你起来，他就拿这些他的东西就拿走，然后跟这个税吏马太，在犹太人的概念，马太税吏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它就好像我们在二战的时间中国的卖国贼一样，我们叫汉奸啊，就是他是跟仇敌工作的，然后对自己民主压迫这些人。所以当时代清这些税吏是一个大罪人。耶稣接触这个税吏马太，然后就跟他说：“你跟从我。”然后万十二年血漏的这个妇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是最可怕的一些人，不能洁净的。是他们有一个概念，以为人的病是因为他犯罪带来的后果，所以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罪的一个女人。耶稣跟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然后两个傻子求耶稣救他们的时间，耶稣跟他们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当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去接触这些人，怎么去帮助他们的时间，我们不难发现一件事：第一，这些在犹太人眼中被低看的人，耶稣接纳他们，而且让他们得到神国的祝福。第二，耶稣给他们看见，就是当他们对耶稣有信心的时间，耶稣就胎在他们的身上彰显神迹奇事。第三，我们看见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都是表达出他们自己的需要。所以耶稣在九章十一到第十三节，他讲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就是这些人，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有需要，所以他们就一起来到耶稣的跟前，让耶稣来帮助他们。所以这整段经文，当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的时间，我们就发现马太透过这段经文原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谁可以进神的国？就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能够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的人，然后凭信心在神的面前来恳求神给他救恩的人，他们都能进天国，他们都得到神给他们人生的祝福。你可能会问我说：“哎，这些人都是得到神的医治，是神迹，为什么我说他们都得到神的整个拯救，得到神天国的福气呢？”我有机会跟大家也分享过，在圣经当中，我们当然看见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在圣经所有的神迹奇事当中，其实是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知道。神迹奇事是一个记号，英文叫 sign， 是个记号。这个记号是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所以神迹奇事不是为神迹奇事而做，它是为了一些目的来做的。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当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人的时间，其实这个神迹是表达什么？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耶稣拯救那么多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原来当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再试看的时间，我们留意作者他整个布局当中有什么地方他是特别讲一些东西的。所以在笔记里面就有作者的话，就是马太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间，每一件事他都讲一两句，每一件事他都讲一两句。当所有这些经文列出来的时间，看一看他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引言在里注脚在里面，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这个第十六节第十七节里面，他就引用旧约圣经，他引用以赛亚先知五十三章里面的一个概念，就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职柄这一句话， 来总结耶稣把鬼赶出去跟把很多病医治。所以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看到作者引用旧约的时间，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他整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重心，让我们就知道到底他想表达什么东西。就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写一些东西，我们要做一个愿意祝福其他人的人，因为圣经说耶稣曾经讲过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当我们引用这一句话的时间，是用这一句话来证明我刚才讲的，我们能够服侍人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个权威用在圣经的当中来支持我这个概念。所以在新约圣经，当我们读的时间，他引用旧约，就是他引用神的话来证明他要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他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然后在整段经文里面，在以赛亚书就讲到耶和华这个受苦的仆人替代我们受苦，然后让神的救恩可以临到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引言的注脚的重点，就是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是给我们认识得到，原来作者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他成为我们的整个救赎，他替代我们的软弱，然后医治我们的疾病，他替代我们承担我们犯罪有的后果。所以这一段经文，当我们看见这些神迹，其实是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哪一个医治这些接触的人的耶稣，他就是哪一位拯救他们的救主，是他替代他们承担人的软弱、人的罪，然后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在看其他的经文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很多作者的注脚，就是让我们宏观的看见原来神的救恩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神悦纳这些有疾病的，在当时被歧视的、没有盼望的、在绝望当中的，所有一切他们知道自己需要耶稣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凭信心接受耶稣的，神都接纳他们。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间，我们回头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讲到耶稣长得登山宝训，宝训的八福第一句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整个圣经是原来是前后一致，互相支持的，让我们看见神的真理的亮光。这一段经文原来是到告诉当时的教会，有谁可以得到神的救恩，也是今天我们的在教会生活的当中，到底我们又怎么去看谁可以得到救恩呢？让我们知道原来万国万民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体的状况、精神的状况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在十几年前在香港有一个黑社会，这个黑社会我们一提出来都怕，因为他的势力很大。他们整个黑社会的一个老大，他的名叫洪汉英文叫 Teddy 我很多在江湖的人都叫他叫 Teddy 哥他的名字叫洪汉义这个人呢，他是这个黑社会的大头子在香港他的小弟，他叫小弟了，就是他整个黑社会的部下超过10万人。然后他说他在全球受他控制的这些小弟可能超过100万。他在香港做什么呢？什么都恶的事情都做，开赌场， 贩卖毒品，然后他甚至于有能力控制欧洲的球赛，所以球赛的赌博他是来控制的。所以他说他这个控制这个欧洲的这个球赛赚的钱是最多。这个人无恶不作，在香港尖沙咀的地方开一个disco 的夜总会叫三四八，当时是非常有名，好多青年人排队进去，进去以后就吃这个毒品，毒品在里面就混混乱乱的过一个晚上。这样子的人可以信耶稣吗？他当时倘若他的小弟提到耶稣的名字，他就找他们骂一顿，然后就跟这些小弟说，你在黑社会做那么多坏事，你还想进天堂吗？他会这样子骂他们的小弟。所以他不准在他的这个帮会里面提到耶稣的名字。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一句话，他说在人解释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无恶不作的江湖 大哥哈，后来有牧师向他传福音，然后他是常常因为这样子的生活有很大的困扰，他就得到忧郁症，晚上睡不着。医生给他两个药，一个镇静药，一个是安眠药，他说安眠药吃一年以后都没用，所以长期受这个失眠的痛苦，甚至开始想自杀。后来有个晚上，他就台上有个牧师送给他的一本圣经，他就拿圣经在手上指着圣经就向耶稣做第一次祷告。他说耶稣，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你，如果你能治好我的病，让我能够睡着，那我就相信你了。他还没说完就躺下去睡着。他是第一次那么多年可以安顿的睡觉，而且他的见证，他说从哪一天开始他一上床就睡觉，而且一睡就睡到第二天，非常的开心。他从此再没有自杀的念头，还有时突然间会笑，所以他太太就说你可能神经有无病了，要去看医生。当然他的人生没有那么简单了，经过六年的时间的挣扎，主让他真的能够看见跟随耶稣是最宝贵的，所以他甚至于放下一些黑道的一些业务，然后去念神学，然后神就呼叫他去建立一个教会叫德胜教会。这个教会是专向黑社会的背景的人传福音。在2014年，他在台湾桃园大气就成立台湾的德胜教会。他从黑道到正道，带领小弟信耶稣。这样子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对，这样子的人都可以进天国。所以我们的心胸一定要开起来，不要让我们有限制。当我们看到新闻说 ISIS 已经非常有可能把第二个日本的人质杀掉，我再问一个问题， ISIS 的这些伊斯兰国的人，他们能不能进天堂？我的答案根据圣经就是，倘若他们相信耶稣，他们还可以见天国。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把人分开，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谁不能见天国。在这个笔记的当中有一些没有绅士字的，就是我们看见第一，就是在炸大力合成的人，他们要把耶稣赶走，不要让耶稣进到他们的地区。在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耶稣把两个被鬼附的人把这个鬼赶了，但是这个鬼离开人以后，圣经的记载他们就跑到这个猪当中，就把超过2000头的猪就冲到 悬崖去，就淹死了。所以在加大利河城的人听到这个故事，哇，这个耶稣去到哪边就把我们2000多头猪打死了，来到我们的地方不晓得会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非常的惧怕，就拒绝耶稣了。在地上也有很多人，他们说，哎呀，我们一路都拜这些菩萨，他说我们信你的耶稣，这个菩萨可能会对我们不利，还是你的耶稣也不晓得会不会对我们不利，所以就不敢信耶稣了。我们也有一些人，他们有其他的原因，就让我们拒绝耶稣。很可惜，拒绝耶稣的人，圣经就说他们就没办法进天国，因为耶稣自己曾经讲过，只有借着他，人才可以去到神那里去。另外，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能进天国，这是在9章11到13节里面，就讲到有一些利未、法利赛人，这些人是谁呢？这些是一些对旧约圣经非常熟的一些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是活在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传统当中，在他们的人生，他们是勉强自己要遵守旧约的教训，然后呢，就看周围的人，看几个有没有遵守，哪个有没有遵守，所以他们就常常有一个自以为意的心，他们就会说，哎呀，这些跟罪人吃饭的人就肯定是不好的人，然后就说，哎呀，这些罪人就是犯罪了，在这个马太的啊，这个税吏的这个地方，他是骗很多人的钱，这些是罪人。然后看见一些妇女有问题，就说，哎呀，这个是有病的妇女，是神不喜悦，肯定是他犯大罪了。这些自以为意的人，圣经说他们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病，所以他们在内心当中也不觉得需要耶稣的拯救。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就说，我来本来是叫罪人悔改，义人他不叫，就是在内心里面还是有骄傲的心的人，耶稣不会让他进天国，因为虚心的人天国才是他们的。还有第三批，就是在这个10章34节，我们看见当时耶稣行一个神迹，众人都惊讶神所做的，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有一批的法利赛人，他们看见神迹，但是他们下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所以他能够有赶鬼的能力不是从神来的，是靠鬼王来的。所以他们的内心就是硬着这个心，不肯接受耶稣透过神迹显明出来的这个记号，将只硬心拒绝神的工作的人，圣经说他们也不能进到天国。我们在主当中啊，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不要硬着心来抵挡神的工作。我们可能在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常常很容易会想，哎呀，我们发生的事情都是巧合，这个也是巧合，这个是巧合，都是巧合完成出来的事情，不是一个真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做的一切。当我们硬着这个心不接受神的工作的时间，圣经就说神的皇权就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产生真正的影响。然后在这段经文，我们又发现有另外一批人跟耶稣接触，在8章20节就讲到有一个文士跟耶稣说，耶稣，你去那儿我都跟着你。然后耶稣就回答他说，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有牵挂的人，耶稣呼叫他跟随他，然后他就说，我要先回去把我的父亲埋葬，然后我才能跟随你。然后有一群小心的门徒在风浪当中，虽然耶稣在他们的船上， 他们也是非常的惧怕，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你睡觉不理我们吗？我们没命了。然后还有一批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的眼前，问耶稣说：哎呀，我们的这个老师教导我们要禁食，犹太人的律法师也教导我们去禁食，但是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禁食，没有遵守这个宗教的规条？这些人都一起在这段经文出现，到底从这个宏观的角度，这些内容是表达什么东西呢？原来这段经文，耶稣接触的这些人让我们知道，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需要做决定。做什么决定？第一个文士，他要跟随耶稣，耶稣回答他：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是要让你知道，跟随耶稣的人需要付代价的，不是跟随耶稣就享受一切的光荣。刚才我讲的这个贴里哥啊，他的人生，当他真的信主以后，他就付好大的代价，他所有犯罪的业务全都出现问题，结果他开什么都失败，然后就让他经历很多的痛苦。后来他就去找牧师，牧师就告诉他：其实耶稣不是对你不好，他是对你好，才让你做这些我们叫做偏瞒，就是这罪恶的东西不能成功。就好像我们做父亲的，肯定不喜欢我们的孩子做坏事，所以耶稣是让你离开这些。他才明白，他信主以后虽然要付代价，原来知道对他好的。然后这个牵挂的门徒，他说：让我埋葬我的父亲。其实耶稣非常的知道，但他就回去，他就不会再跟随耶稣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我们跟随他是要把握时机，是时候我们就起来跟随耶稣。然后就在这个牵挂门徒的例子以后，下一个门徒就是马太，出现在圣经当中。耶稣说：你跟随我，圣经就记载马太就立刻跟随耶稣。所以让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需要把握机会。然后另外一群就是在这个风浪当中的小心的门徒，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就是：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在整段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看见，这些还没跟随他的人还有信心啊，但是这些跟随的人信心还没有。所以让我们知道，原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用信心进到这个神的国，我们跟随耶稣也是凭信心继续走下去，是信心开始，信心在整个过程里面，甚至到最后也是信心，耶稣带我们进到永恒的当中。最后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到底耶稣来了，福音到了，我们还不该遵守旧约的教导？耶稣就跟他们说：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面。原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把旧去的文化的想法价值观脱下去，这样子我们能够再经历得到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当我们还是有保留，把我们积极的东西拿着，这个是我的不能放的，耶稣说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面，只有皮袋是新的，新酒放下去才能够成功。所以我们旧有的东西也要放下来，才可以接受神在天国里面给我们新的教导。回到今天的经文，谁可以见天国，进天国？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就是有问题、有残疾的人，不是犹太人的人，他们能不能进天国？马太透过圣经告诉他们，他们有信心， 在神的怜悯里面，他们都可以进天国。到今天，当我们面对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时间，我们会不会觉得，哇，我在这个国内的这个老头以前对我那么不好，哎呀，一而我不骂他已经好了，让他进天国，以后在永恒当中跟我永远在一起，就糟糕了。是不是这个人不能进天国？还是我们过去有一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觉得，哎呀，要我带他信主，这个真的绝对不能了，我不报仇已经很好了。还是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心态？还是我们还可以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那么宝贵，他们都可以进到神永恒的国度。在1956年一月，在厄瓜多尔这个热带丛林的当中，发现一件非常震撼人心的事情。在哪一天，大概12:30的时间，有五个美国大学生的，我看他们是精英了，他们是在哪边当宣教士。他们因为看到圣经说神的福音是给万民的，他们就去接触这个阿戈多尔丛林里面一些杀人的民族，叫奥卡人。他就在用尽他们能够有的最好的方法跟这些人建立关系。他们就在这个溪水的旁边在等这些人，带他们进这个村庄里面，他们希望把福音传给这些奥卡人。然后在等的时间，后来这些人真的出来，当他们出来的时间，送给他们的不是礼物，乃是长矛砍刀。结果他们就用这个长矛把五个宣教士都杀死。有人后来发现他们在这个飞机旁边，其实他们当时是有枪在他们的手上，但是他们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即使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不会杀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还没准备上天堂，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所以这件事件震撼整个美国的教会，好多人就为他们这些民族，这些他们年纪很小已经被训练去杀人的一个民族来祷告，求神把他们拯救。故事还没有结束，5年之后，这些宣教士死以后，他们的妻子跟儿女，因为这些奥卡人对这些女生跟孩子防卫没有那么多，他们即使去到这个地方来接触这些民族的人，后来就帮助他们用医院帮他们医病，帮他们做好多的事情。后来这些人就开始悔改信主了。在哪一天被杀的其中一个宣教士，他叫拉特塞恩特，他的女儿叫凯西、他后来信主了。他信主绝迹以后，他就来到他父亲被杀的这个河滩上面，然后就在他爸爸被杀的河水当中受洗。我们想不到跟他嬉戏的故事，就是当年刺杀他爸爸的其中一个年轻人。奥可人不再有杀戮，曾经杀人的成为被杀害人的最好的朋友。神的爱创造奇迹。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我们因信基督已经成为神家的一份子，但是在教会以外还有很多人，他们还未曾明白耶稣的救恩的大爱。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让我们可以好像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总结当中跟门徒说的，他说你们看见庄稼已经很多了，但是做工的人小，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当我们用这个来祷告的时间，不是跟神说神啊差我们旁边的人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求神差你差我能够成为受庄稼的人，把神的爱神的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主啊，你的真理真的非常伟大，远远超过我们有限的人的心灵。主啊，求你的灵就把你的真理的光照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爱人的心肠，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可以把你的福气跟人分享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